命记二十八章，生命记二十八章。生命记二十八章，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。大家一起来读，每个人都开口啊！
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你在城里必蒙福，在田间也必蒙福。你身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牲畜所下的，以及牛犊羊羔，都必蒙福。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儿都必蒙福。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好，我们读到这儿。圣经这本书啊，特别强调福音。福音是什么呢？就是蒙福啊。所以我们跟弟兄姊妹要说明，这本书啊，你要会看、会读，再去照着做，就是什么？
蒙福，
蒙福，这本书啊，就是一本蒙福的书，所以它的名字叫福音，啊，福音书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本书提到这么多的福，并且可以准确的给你这些福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给这么多福。答应给你这个福，谁也办不到啊！所以呢，这个圣经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，是绝无仅有。你想，你到哪儿去看一本书，上头都告诉你什么什么福，什么什么福，怎么样蒙福？这个蒙福的项目啊，非常的周备，就是说，不是说小小的一样福，比如说。一个公司啊，大减价，说是卖呀卖呀福音，我看那广告上常常就是，大减价，大减价，说这是福音，说他的货物啊都打折扣，啊，那么那顶多是买个东西赚省一点钱，就这么个福，对不对呢？其实这个福呢。别的公司有没有呢？有没有减价呢？也有，尤其澳洲这个地方，一年四季你都什么？都有这种福，这种福就是你留心一点去买东西的时候，不要冲动，不要赶快买。所以有的人呢，我记得我刚一建座房子的时候，为了那个灯啊，等了八个月。就是我一进门门口那个灯，知道吗？等他减价才去买。那个时候没钱，那时候就要等，等他大减价的时候，哎，真减价，减的真不少，减了大概40%，真买到啊一个好的灯啊，能够挂在那儿挂了十几年。你看，这其实这算什么呢？你不买这个，你买个别的灯也还可以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说。这种福气啊，可有可无的福，但是耶和华所赐的福不行， 是绝对是你的蒙福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就是介绍这本书，圣经这本书，大家知道为什么流行在世界上历久不衰的，为什么人打不倒它，人想烧不掉它，因为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让人什么蒙福。假如光蒙福还不能算最好，下边还有一个，还避祸。这本书让你躲开祸，你若遵照这本书，你就可以免祸蒙福。我这样说大家就懂了，圣经一个非常大的，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大的一个功能，就四个字，避祸什么
蒙福。
哎，蒙福，大家记住这四个字。你跟人家说，你去鼓励人读圣经，你让人认识圣经，你说圣经你别的不管，就这个题目你觉得如何，有没有读的必要，可以避祸，可以什么
蒙福，
蒙福要不要啊。所以这个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今天我特别说的。那么怎么知道呢？我就要离开我们教会一段时间，我盼望这段时间我各小组啊，查一卷书，查《申命记》，各小组组长带领我们组员查《申命记》。《申命记》这本书啊，你每一章看啊，几乎每一章都有几个福，哎，都每个简单说吧，就是叫人得福。为什么呢？你看摩西把这个整个的说出来了，这个《申命记》是这个，我们看三十章，《申命记》三十章，他就这个《申命记》就讲两个事儿。这个事儿你要想把它搞清楚，你就必须要读这个《申命记》，《申命记》要好好读。
嗯，
《申命记》是谁讲的呢？是摩西。摩西为什么讲这个呢？就是讲这个福和祸，就讲这么两个东西，讲生于什么
死，
福与祸，就是讲这个。所以《申命记》这卷书呢，你要想对生死祸福搞清楚，要读圣经，读《申命记》。《申命记》是讲生死祸福，大家听懂了吗？这个一定要。可是我问大家，生死对我们来说要紧不要紧？
要紧。
要紧不要紧？你说那比吃饭要紧？对不对？那比吃饭穿衣服都要紧，生死的大事儿，这可是不是小事儿，对不对？所以生与死，这个生呢，还有福与祸。比如说，生病和不生病，你说哪一个好？
不生病，
不生病。
大家说哪一个好？
不生病，
还是生病好，还是不生病好？
不生病，
请大家说嘛。
不生病。
哎，这里告诉你，你就不生病，你就可以免生病，连免生病的这个话都有。就人及人的病不生在你身上，毒疮不长在你身上，什么什么病你不会长。你看，所以像这种你还不学一学吗？对不对？那这你要不学，你这不是自找麻烦吗？啊，所以这本书是生死祸福，连健康生病都什么
都有。
啊，你若详细的查考，仔细的去看，你就可以避祸得福。这就是《申命记》。好，我们念这个它的总题目啊，我们看十九节。 或者我们先读十五节好了，十五节是摩西他说什么事儿，下边呢他最后鼓励我们做一个选择。十五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呢，
看
看
我今日
生
于摩西以后，
成
为在你的面前。
好，现在看这个题目清楚了吗？看呐，我今日将什么
生于
福，还有呢死于祸，干什么？
成为在你的面前。
这是告诉你啊，这个这节圣经大家记住，这是摩西讲生命记的总题目，就是生命记，就是生于死什么
祸，
死于祸啊，生于福，死于祸。下边呢他还在注重的讲，让这是加重语气，注重的说让人做一个选择。大家注意啊，这个生命记的主题是生于福，死于祸，对不对呢？但是十九节啊，他告诉我们，你光知道了不行啊，你在这里你听了看了懂了，但是怎么样，要选择哪一个。中国有句话，中国说祸福本无门啊，唯有自选之。说你生啊，祸福是没有什么门道的，但看你怎么处理，对不对？我今天举例来说啊，小东你特别要注意，人喜欢说话。你知道话最容易惹祸，中国有没有这个说法？
祸从口出，
对不对？我说的对吗？那你就喜欢说，就在什么事儿都要插一嘴，你这不是惹祸吗？啊，你憋着一点不行吗？
行，憋着点。
啊，不要说行不行？
行。
行啊，每一个事儿都有意见，这都不对了的。你该你有意见有意见，不该有意见不要有意见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每一件事儿都要抢着说，那这个请问，这不是惹祸吗？你这惹祸吗？别人没说错，你说错了；别人没得罪人，你得罪人了。结果这叫什么？祸从
口出。
所以啊，你就看一句话就是个祸，可是呢一句话就变成什么
福，
变成福。那我们现在要学什么？不惹祸则得福，这可以不可以啊？
可以
啊，勒不住那个事儿。有的人呢他就不说痒痒，他憋得跟那个一粒户一样，要不说会冒气儿，好像我要不说两句都不对劲儿啊，这都不行。我今天告诉大家，祸福本来是没有定规的，就看你自取啊。祸福本无门，唯有自取之，这是中国古来的言啊，言语。还有祸从口什么
出，
大家记住了，最惹祸的个东西就是你这两片是吗？
嘴，
好，大家记住了。那只有一件事情你要做对了，就一直蒙福，一直蒙福。你只讲神的话，不讲人的话，没有批评，没有论断，啊，不去。说人没事儿就背几节圣经，这会惹祸不会？
不会。
会不会？
不会。
也会。 拿圣经骂人的，专门拿圣经骂人，那你就又惹祸了。那祸可惹大了，惹到家里去了，你保险太太跟你吵架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我都有经验。圣经的话只能跟外人说，不能跟太太说。跟太太只能说悄悄话，只能说甜言蜜语，不能说一句圣经上的那个正经的话。你记住了，要教训太太，让她读圣经，读到了她就得到，你要说了就惹她了，绝对是如此。你们大家注意啊，绝对是如此。先生也不能拿圣经来太太也不能拿圣经来责备人。
先生
你一说就惹祸了，惹祸，这个惹祸那可是气死了。别人说行，别人拿圣经来教训行，有经验没有？之间
有。
拿圣经讲别人绝对有用，要讲得好，讲得技巧，保险有用。因为我们工弟兄常常拿圣经啊去跟那些车厂的人讲，还得讲得头头是道，人家都听。回家跟太太讲，保险不行。
行
行，
讲就行。
他跟太太讲啊，跟人家外人讲的时候，人家不看他平常的行为，只听他当时说的话。假如先生跟太太要讲圣经的话，太太就说你平常怎么样，你平常做事怎么样啊，因为他天天看着他，他的无可遁形啊，隐藏不了，所以他只好怎么样，
别讲，
闭口不言，一点不错。所以我今天我跟你说明白，你就懂怎么回事。你在外头去讲，人家不知道你是怎么样，
唬人
啊，也不是唬人呢、啊。那个时候没有唬字，就主要的就是他觉得有道理。他听懂了，他觉得有道理，
道理，
对不对？人家都佩服，说呵，你这个人好，讲有理。那么别人看不透，他看透。其实不是我们看透，是圣经看透。你也是讲圣经，圣经真的是看透。你要把圣经讲出来啊，句句都是格言，对不对？那是从神来的智慧，那当然高人一等了、啊。你若会用圣经的话，我今天告诉你，我也不是那么能。就是我读圣经多了，我学从圣经里头得到一些，得到圣经高人的智慧，圣经的智慧高得不了。你一讲当然就讲透了，对不对？你可是呢，你跟太太讲，太太跟先生讲，就两回事。你得拿出榜样来。为什么做父母的教训儿女也不行？
是。
儿女他也看父母的什么
榜样。
榜样。所以身教比言教什么
重要。
重要。大家知道这个原理。因为他天天看你的行为。你在家里头都不注意啊，那个太太就盯着在看。你不注意啊，可是有个注意的。那个连你，我告请原谅我，连你什么时候放个屁他都记得。你什么时候放给别人不知道，他都知道。你这一天放了几个屁他都给你数出来。你说你在他面前还什么把戏啊，没有把戏，对不对？
对。
哎呀，尤其夫妻两个亲爱的时候，那种过分的那些花样，你想想看，他你在跟他道貌轩然，你在跟他讲道理，这都是他根本不听你那套，你什么呢？是不是？懂了，毛衣。懂了，就这么回事儿，告诉你， 现在我老了给你们讲了你们就懂了。结果你到的时候乱来，到时候还给他当模样，还要说教，去你的吧。明儿不理你了。你看他懂不懂之间？
懂了。
懂了。这些原理我一说你们就通。其实那你不要你身教，假如你天天都是正正经经规规矩矩，对不对？你要这一辈子下来，那他也就伤脑筋了。遇见个木头疙瘩，那也是很麻烦。所以他这个啊，所以一个人呢，你的行为已经让你啊就没有法子说正经话，正经话。所以夫妻之间要打情骂俏容易，教训难，懂了吧？
是，
你不要拿圣经教训经济，你一说他就火了，对不对？别人说他都怎么样？他可以听，就这么回事啊，没有法啊。所以我们要小心啊，要平常，还有跟儿女也是如此。你在家里头啊，那种不检点的行为啊，不注意的话，其实那小耳朵，你跟太太在对骂或者对打的时候，或者对啊，那些什么话都说出来的时候，那儿女都在什么？
听得更清楚，更详细。
哎呀，那简直两个小耳朵竖起来呀、啊！哎呀，跟着转。有的时候大的还好，别吵，别吵，听。大的告诉小孩别吵，听。听什么？听爸爸妈妈吵架。啊，听爸爸妈妈。为钱吵架，为钱，儿子都在那儿听了，听完了以后，你说他什么感觉？算了吧，他们还不是那样，明白了吗？你要压迫他，他怎么会服你？你说你小子，你来管老子事儿，我揍你，你揍我。口服是吗？
心不服。
他打不过你的时候行，要打得过他跑得快的时候，我根本没门，你打也打不了。所以我要告诉这个姊妹们，这个身教非常要紧。所以你用言语教训人，你不容你做出榜样，你要做好榜样。你做一个好榜样，你规规矩矩的。我可以给弟兄姊妹讲，我的孩子对我很尊敬，就是我说一就是一，说二就是二，从来没有欺骗，从来什么事都能做，就是不能骗孩子，不能撒谎，我从来没骗过他们一句话，所以我说是他绝对是，他知道爸爸说了就算啊，这是一个哎呀，这个不容易啊！从他小时候一懂事儿，你就得坚持到底，你不能骗他一次，你骗他一次就完了，就这么厉害，啊，功亏一篑，你看见了没有？你假如一直要保持着，你忽然间骗他一下都不行，啊，他就不完了，你骗过他了，他小孩会说：“爸爸骗人。”他就跟你说骗人，你骗人，啊，你说了半天正正经经，他说他根本不听，说了半天最后他给你一句话，你骗人，完，你长篇大道什么理论都没有，所以弟兄姊妹就知道，那么这个蒙福蒙祸的，在圣经里都是我们自己，大家记住了，神给人自由什么
意志。
你记住，你犯错神不会管，不会管，神不会管，神最后算账，神不会管，不会管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神不能拦住人， 神要管人，那神不给他自由意志，对不对？那造个机器人就好了，让他东就东，让他西就西，让他想左想什么就想什么，不要让他胡思乱想。不，神给他自由意志，你乱七八糟，你怎么弄就怎么弄。所以你看，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其实他神他要吃，神不让他吃，可以不可以？
可以，
可以。
神他拿着过去了，给他夺过来，一把夺过来，不准吃，这不就完了？不行啊，这个不叫自由意志，因为神定规的是随意吃，你怎么决定，我不拦阻。所以人有个自由意志，所以祸与福就是自取。那么圣经也是这样，圣经神不勉强赐福，神不是勉强赐福，神是你合了什么条件，就赐什么福。啊，神也不随便处罚人，是你坏到什么地方就受什么处罚，这叫罚度。罚有什么
度？
度有度数。啊，你犯，我们这个国家有没有罚度？有没有？也有啊。你犯到什么？比如说，澳洲的罚度，啊，终身监禁有，绝对没有死刑，他的度啊就到这儿了，知道吗？没有死刑，啊，所以在国外就不行，大陆不行了就什么，
枪毙
了，是不是？那枪毙容易得很了。那个度就很深了，你犯了什么就枪毙了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个法律有度，法度，啊，一度一度一度，啊，有深有浅，啊，那么神也是一样，神有法度，神到了一个地步，轻的受处罚，生病啦，这样那样了，重的就死亡。还有神呢，有一点大家要记住，有的时候啊，我年轻时候读圣经我也不懂，看圣经神好狠，说一个城啊坏了就把他一切都杀光，并且一个也不留，连孩子凡是生有活气儿的都要把他什么杀死，全部
杀掉。
杀掉，有没有？
有。
所以你要从这个观点看神什么？好狠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大家读圣经有没有这感觉？要，但是弟兄姊妹们注意，神也不轻易这样子。神得到了一个地步。我们来看一出圣经，我们看创世纪十五章。大家要明白这个原理啊，你就知道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他必须要审判，但是审判呢，他一定要有个法度，啊，法度，你到了什么时候了，你一定要用什么法子处理。我们从十三节读起，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三节，大家一起念：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，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，我要惩罚。后来他们被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，但你要享大寿数，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，被人埋葬。到了第四代，他们被回到此地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。大家注意这句话非常要紧，这句话你们都要抄下来。有人问的时候，这节圣经非常要紧，啊，是回答一切说神狠的那个。 那个最好的大门。在亚摩利地有迦南地的七个民族，他们坏得很，啊，非常坏的人。但是在亚伯拉罕那个年代，他们还没有恶贯中满盈，你看他的罪恶还没有满盈，没有满盈就是还不能够消灭他们。只等到以色列的第四代，400年多以后，450年左右以后，结果他们罪恶满了，神把他全毁灭。
嗯，
比如像毁灭，全毁灭，这是他最难满的。比如像索多玛、俄摩拉，神为什么用火把他们都烧了？为什么？大家都为什么？因为罪满了嘛。请问，那个地方的罪，那我们说那叫什么呢？人家家来个客人，他们就把他拉出去来乱搞。他们叫那个城里的索多玛、俄摩拉是，就是同性恋，啊，男人看见男人都乱搞，外来的人都欺负，所以你看这样子行吗？假如现在我到学里去，那我都不敢去了。我去他们这大家围上都把我拉出去乱搞一通。请问弟兄姊妹们，就我这个地方，你说该不该毁灭？
该。
啊？那不拿火烧掉？
烧。
对不对？就很简单那个道理，就实在不行啊。那么我再说，在挪亚那个时代，大家知道吗？人都坏到什么？坏到极点了，所以神在看人在地上满了什么就强暴，都败坏，都败坏了心。神说不行了，这人不能留着，再留着不得了，干脆把他们都拿水什么淹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在神看呢，这是除恶务尽，就是必须把罪要除，就得除的什么
干净，
干干净。请问现在我们有癌症的人有吗？癌细胞能留两个在里头？啊，我们这好几个得过癌病的人，那医生说好，你这癌细胞这一块儿干留下来，不要把它拿掉，行吗？行不行？不光不行，连好的还得拿点去。哎，恐怕那个附近还有，真的。这必须得挖净，要不挖净它又来了，蔓延起来那就不得了。所以弟兄姊妹记得，所以神对人呢，到了恶贯满盈，罪恶滔天，那实在不行，这个神呢才消灭了。那么以色列人呢，就赶上了。这个迦南地的七族啊，都恶贯这个满盈，神要把他们消灭。那么就找一个民族去执行他的这个毁灭的命令，就叫以色列人去，就把他们都什么
消灭
以后就占领他们地，住他们的房子，享受他们的财物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圣经里这节圣经大家一定要记得，创世纪15章啊，第15节、16节，这就是重要的经节啊，满盈。等后来到了生命记啊，还特别提到说还不到时候，还得要等一等才能下手，还有这个就是那个得要真的，我们中国人也说嘛，善有什么？
善报。
恶有什么？
恶报。
若是没报，
时辰未到。
啊，日子未到，那日子一到了，那非报应不可了，非赤行不行。所以他这个圣经里头清楚的，啊，所以这个法有度，律法有度，叫法度，啊。法度是什么呢？就是有重有轻，有深有什么
浅，
那么最大的呢是生，最好的是生，最不好的是什么？死。所以他这个生死祸福啊，这就我给大家解释明白圣经里的真理啊。那么我们要想看蒙福的就到申命记，你蒙什么福啊？来，我们再念这二十八章，这福啊分类的，申命记前边呢还有零零碎碎的解释这个事儿，不过二十八章是具体的，叫比归纳性。二十八章从开头我们就得要注意几个字，你都要圈起来，把它告诉弟兄姊妹们注意，这些字都是要注意的啊，你读圣经的。第二十八章第一节，你若什么？
留意。
大家注意这两个字是什么？
留意。
留意。你还有若，你若什么？
留意。
可见我们平常啊常常的什么？不留意。有好多人读圣经读了就恍恍惚惚就过去，读了什么都不知道。留意了吗？
没有。
没有啊。留意，留意是什么呢？假如这个一下没看清啊，回头再来看几遍啊，就是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。留意，你若留意听，从听，听是一回事，大家注意啊，从是什么？另外一回事。有人只听而什么？
不从。
从就是信从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像这些都是，这不是字句，这是蒙福之路。一个人若蒙福，他就加个若字。为什么有好多人不蒙福？就是他听耶和华的话不留意，不留意听还不说，听了以后也不从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你说他怎么蒙福。我们教会这号人多不多？你说多不多？听既不留意，听了以后也不什么，也不从，根本没那回事。那么这样子他蒙福不蒙福？不能，不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这个字都是我们要注意的。二十八章，你若，若的意思就是常常不这样，偶尔有一次听，偶尔有一次从，大多数的都不。所以他叫若，你若留意听从啊，耶和华你神的话。下边呢不光听从，还有谨守，
遵行他的一切诫命。
谨守又是回事，遵行又是回事。有的时候神的话是让我们守住的，就你就守住了啊就行了，谨守叫做。有的话是让我们马上去做的，叫什么？行的，叫遵行，遵照他的话去立时行动。所以谨守，守于行啊，也是蒙福之路。对，留意听从，谨守遵行。好了，我现在再问大家，你要想蒙福，这八个字你得记下来。八个字，大家说什么字？
留意，
听从，谨守，遵行。底下说了啊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。好了，这底下又有一切诫命， 不是这个人呢、啊、很奇怪，人对神的话有的遵行，有的人为什么他喜欢的就是遵行，合他胃口，他方便他就遵行，不合他胃口不方便或者要牺牲一点什么东西，他就有不遵行，不遵行的时候他会找许多的理由啊，他会找许多的理由，大概最大的一个理由就是忙。忙字是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理由啊，大家记住，你忙在神面前不是理由，你无事瞎忙，你根本没有做神的事，你的忙的什么是不是啊，忙的管闲事啊，忙的串门子，忙的跟人说闲话啊，忙的就是在那儿忙什么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忙不是理由，忙根本是错误，忙这个字大家就证明了，忙是什么？没心，没心。为什么叫没心呢？因为忙字就是心亡了。你看那中国字多好，中国字能形容出那个忙是什么原因。忙就是心死了，没心了啊。所以大家记住这个啊，蒙福之路先要注意四句话，第一叫留意，第二叫听从，第三叫谨守，第四叫遵行。你记住了记住了，但是你没有去做，没有遵行，你结果呢生了还变成死，福还变成祸了。所以你记住这一念之间啊，你蒙福，我蒙福，我今天你们回去会不会跟弟兄姊妹们这样学啊，就念这圣经，念我们要若是偶尔，但是不行，偶尔不行，得要常常，常常什么呢？常常的留意听从谨守遵行，遵行什么呢？一切的诫命，不是几条几项。那有的人遵行了一项就认为行了啊，我就遵行一样啊，比如说我没有妄称耶和华的名，我不拜偶像，但是不孝顺父母，行不行？
不行。
那当然不行，因为他是十条诫命是全部全份的，所以丁主任你不能说拿一篇概全。所以这里说了，我们念啊，第一节再来念哦，这一节圣经就有好多要点，这些要点你把它守住了，这叫蒙福之什么知道啊。底下呢就不用解释了，底下那个福的种类我们再看就多了。那上面你看啊，你若字要拿掉，要长啊，不是若，若是偶尔，平常都没这样做，就偶尔做一下，那就不行啊。你要经常的留意、听从、谨守、遵行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是一啊。还有底下呢，遵行他什么呢？一切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这个吩咐还要加上传道人的一些警惕。弟兄姊妹，我说的，我给大家所讲的、所提醒的，大家也得要什么？也得要注意。你不能光念圣经这几个字儿，然后我讲的这些你都忘了，那也不行。啊，那像我给你们大家讲了一些身教。还有什么？ 言教，那言教对外人可以，对家里人什么？失孝。你在家里要用什么教？
身教。
身教，身教是什么？榜样，就是榜样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就我在说的，比如说你要叫孩子早起，你要先什么？
早起。
早起，结果你睡在床上，你叫你们还不起来啊？你睡在床上大叫，你们还不起来啊？孩子们说我起来了，我起来了。孩子们在床上就跟你回答，在床上回答，说我起来了，我起来了。结果过了一会儿，怎么没动静？还没起来啊？我起来了。这就是这身教。言教的这个范式，假如你到时候起来了，站在他床前，怎么还不起来？他怎么样？他扑通一下就起来，他扑通一下子，马上就下地，对不对？你记住，所以身教、言教这个也很大的关系啊，很大的关系。我从前带过部队，这个部队里的早操。4:30就是天微亮的时候就全部要集合，3分钟，从着装啊穿衣服到跑步到操场3分钟，那个动作就快呀、啊、那简直那紧张了、啊、那简直紧张、啊、那可是呢，我是那个官，我是还没有差10分我就得站在操场，空空荡荡一个人都没有就站在了，等到他们一出来一看，哇，队长已经站在了，那他就没话讲，气话气话呀都没话，都站在了，一身坐坐。所以你必须得要掌握这个啊。有一天啊，我们的三营有个韩营长，他集合部队，他就去晚了，这个我们的好多营长都没有带家眷的，就这个韩营长带家眷，还有太太，部队是可以了，那个时候是住房可以，他带太太。结果一部队一集合，他还站在一个台子上，大家哈哈哈哈笑的都腰都弯了。不然笑，立正，喊了半天没人理。结果后来，结果那个指导员一看，说营长，你看你的袜子，圆圆一只黑的，一只红的。他把穿错穿太太一只袜子，你就知道这人家不笑，完了他也不敢喊了，赶快下来，回去干什么？
换袜子，
一天都没有出来，一天都不找部队的麻烦了。你看看你也营养，一看好一只红一只黑的，你看红袜子。营长穿红袜子出来了，你看，所以那你有什么办法？所以你这个言教身教很要紧啊。好了，我们再念底下，我给大家讲一讲，让你蒙福啊！我教你是让你蒙福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蒙福，你若这样做，它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啊？他必使你超乎什么？
天下万民之上。
天下万民之什么？之
上。
啊，你看底下呢。你若肯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。我们知道美国这国家为什么建国，大家都美国是什么原因建立国家？大家知道吗？美国建国的目的是什么？都不知道。就是在16世纪、17世纪，欧洲黑暗时期，那个时候宗教或政治混合了，啊，天主教的教皇啊，管了各国的政治。美国大公国他都派红衣大主教去给当宰相，这就弄乱了。 所以异教裁判所呀，所有各种无法的压迫平民呢，贵族欺凌平民呢，所以就闹得宗教要自由信仰都不行。
不是，
你说你不听从天主教，不给他纳税，哎呀，他就派兵来抓你，你就有灭门之祸。他给你扣个帽子，说你异教，就马上就把你烧了，这样。所以呢，有一批在欧洲的清心祷告、追求神的人，叫清教徒，他们不跟这个政治混杂，他们非常的敬虔，非常的圣洁，受压迫，最受压迫，叫清教徒。他们管他叫清教徒。那么政府压迫他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他们呢听说啊，哥伦布发现了很远的地方有一块土地，没人，大空地，但是很肥沃，地方很大，不像欧洲那么小啊，还可以种庄稼，说那边玉米都这么大啊，天生野玉米都这么大。哇，他们听说了，听说以后呢，就组织了一批人，弄了一个船，就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啊，不受压迫，自由的敬拜神。这个船的名字叫什么呢？五月花。大家记住了啊，这个美国的历史我们都要记住。美国人这个是太有趣的事情，他们一批清教徒就做了五月花号。就航行，就从欧洲，因为那个时候欧洲从这个大西洋啊，不是经过太平洋啊，经过大西洋，它要绕到那个什么呀，非洲的那好望角啊，它要那个时候像这苏伊士运河没有，苏伊士运河在埃及那里没有这个走道，所以它要绕一个大弯，从那个头绕过来才能航行到大海里头。他们绕过好望角啊，坐这五月花号啊，就按照哥伦布走的这个路线，他们就找，结果真的风很顺，就把他带到了。他们所以七月多他们要感恩节，就在七月十四吧，他们从那个船上下来，下来以后船上将好吃的什么都用光了，啊，都没有了，啊，就要不行了。那个地方，叫 Jacksonville 这个城，我到过这个地方，我去那儿讲道，啊，就在佛罗里达州的这个那个长的腿上脚上那个地方，啊，那里还有个大的铜十字架。第一批那些传教士就带这个船去，都死在那儿。还有他们的那个陵墓，啊，就是他们的历史，都说他们当初怎么来找美国这块自由之地，所以他们就从那儿上路了。上路以后啊，没有吃的了。那时候吃的只有两种东西，三种东西，一个是苞谷，遍地野苞谷，都是玉叔叔。遍地大南瓜，啊，自己长的南瓜，遍地都是火鸡，因为野的，那时候火鸡是野的，遍地跑。那好了，这三样可好吃，那怎么办？哎呀，就抓来吧，抓来就吃，就感恩呢，说我们找到陆地了，也不会饿死了，也风浪也过了，就在那儿登陆了，所以就感恩节。感恩节一定要吃南瓜，感恩节一定要吃火鸡，感恩节一定要吃这个包谷做的各样东西，所以弟兄姊妹明白了，这就是。那么结果美国的国家就定了法律，宗教什么
自由，
自由，但是一下自由过火了，把什么邪教也自由了，因为他当初定的法律是不准压迫，人家可以自由信仰。结果他定过火了，什么宗教都自由了， 说既然基督教自由，别的也可以自由，佛教、道教、夯不啷的法轮功都在那儿自由，啊，连那个统一教都自由，都到那儿去发展了，所以变成自由了。这一来呢，就败坏了，败坏了。所以神对美国呢的祝福，完全根据这个，完全根据。在万国超乎万民之上，你看底下还有几句话，来十三节十四节，我们大家念十三节十四节，来。
你若听从耶和华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谨守遵行，不偏左右，也不随从侍奉别人。
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，但居上不居下。前面还有一句话，在十二节那边，还你必借给许多国民，却不至向他们借贷。大家看见没有？所以后来美国的国势强到专帮助各国救济各国，啊，居首什么？不居尾，居上什么？
不居下。
超乎万民之上，现在呢，他有做的不对了，什么同性恋也可以了，法轮功也可以了，什么邪教在他那儿都发展了，现在败坏，败坏了，所以国家就乱。但是这一次大选，大家知道，对美国又是个好事。这次大选虽然布希当了总统，是宗教的保守派胜利。原来他们要同性恋合法化，啊，要种种的这个自由，因为民主党是自由，民主党是放纵，啊，都要可以的，都要立法可以的，但是这一批信徒起来，不行，这样不行，这样我们就违背了神。他们还认为世界末日已经到了。这个信仰里头，所以那我给大家那个资料了，就美国的这批保守派的信徒起来了，说我们投布希，因为布希他站在我们这边，站在这个神这边就投，所以布希胜了。所以弟兄姊妹知道神还在这掌管这个国家，啊，他们有好多不法的事儿还不能够合法，啊，那这。不过时候不多，我看也不会太久，因为这不法的事什么增多呀，啊，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了，魔鬼已经下来了，那他还会搞？你知道加拿大已经都同性恋合法，有好几个省同性恋合法。我们现在澳洲啊，现在墨尔本也糟糕，墨尔本的副市长，现在市长是个华人，苏振熙啊。就是那个什么，叫什么老板，
龙
开饭店，
龙坊，
龙坊，龙坊的老板，城里那个龙坊的老板。那么他的副市长是个白人，这个人是同性恋，他要争取把墨尔本变成，同性恋都市。
哇塞！
哎。将来啊，要举行全世界同性恋大会，最好到墨尔本来。看见了，这又糟糕了。
但是人们都反对啊。
啊？
人们都反对啊。
当然，大家反对啊。现在他一个人搞不起来，但是他当副市长，谁选他呢？当副市长，这个苏振熙可能还不是，还不是同性恋。所以我们要求主啊，要保守一点。咱们有的时候也得说，是你说不管这个事儿，说我们是教会，不管世界的事儿，这玩意儿他们也胡闹，啊。所以我到了美国，美国很多，在华盛顿 D.C.， 在这个加州许多教会的串联，大家发单张，就是要支持这个保守的政府，共和党。共和党是保守，啊，要支持，所以大家都在发呀。我去都连我都有点发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就是说，这是蒙福，蒙福。大家记住了，蒙福的条件不是说看 你说圣经那个申命经28章我看过了，怎么我还没蒙福啊？不是看了蒙福，是留意听从谨守遵行才蒙福。好了，请大家在这3个月里头好好的读申命经，每一章好好的读，因为这个生命记关系生死祸福啊，关系这个。那么神给人自由什么
意志，
意志你可以选择是福呢还是祸呢，是生呢还是死呢，都可以。比如你到后边读详细读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有的必须要致死，立时致死，就是不孝顺父母的马上致死。弟兄姊妹记住喽，我们教会应当强调这个，不能说现在我们也不能致死人呢，我们不能把个小孩不孝顺父母拉到教会门口，起码读这圣经让他害怕嘛，起码他不敢嘛，是不是我们就要告诉他，你若这样子我们要告诉教会，教会要把你带到门口，要大陆叫做公审叫批判，就来一个批斗，可以哦，你不要把他会吓死了，小孩会吓坏，他绝对不敢不孝顺父母。告诉教你，他若不乖不听话，那刘爷爷就要叫教会把他带到教会门口，我们这个地方很好，
啊，
然后我们大家要公审，要宣读圣经，拿石头打。大家说该不该打？该，都这一块。我们不要拿石头，拿篮球好。结果他跟我玩躲避球。好了，我想，还有用。你要真的读，他还是会怕的。大家好好的读《申命记》，知道了吗？
《
申命记》讲什么？
生死祸福，
哎，生死祸福，怎么蒙福条件？
留意听从遵行。
好了，福气是什么？
太多了，
太多了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就好多福可以想都不想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屈服避祸，让我们能够得福而不受祸，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走这个蒙福之路。愿主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，让我们的家成个蒙福的家，让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求主祝福我们，一定要留意的听从你的话，我们把话讲清楚以后，我们要谨守遵行你的话。愿主这以下的福都因着我们照着你的旨意行，你就赐福。主啊，你所赐的福是使人丰富不加上忧虑，不用我们自己去挣扎，自己去想办法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心被钱财所捆绑，主啊，让我们脱离这个马门，让我们专一的侍奉神，不侍奉马门。我们从神那里得福，我们照样可以富足。求主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主。求主看见那些真正留意听从谨守遵行的人在你面前蒙福，求你把这个见证给我们显明出来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。